这两方都有投注大量的网军的资源，只是以色列这边可能是以色列政府或者是以色列的民间的状况，那个巴勒斯坦那边一定不是跟哈马斯有关，一定是一些左翼团体，
你
或
觉
者
得他们是
是
义勇军还是就是
他们
有
是
组
勇
织？
军，我觉得他们是义勇军。
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川会。
我觉得为什么今天会要想要讲一下左派的困境？就我真的是最近就是碰到一个很讨厌的难题，就是说要做这，就是平常自己当一个就是自诩为左派的时候，就是自由奔放嘛，然后爱呛谁就呛谁，然后要呛人家什么什么，就是说就呛人家不够进
不够进
步，那
步。
个都很简单。但是如果说你要考虑到说，比如说台湾的现状，然后以及就是说考虑到一些团体的利益，就是说他的立足点的话，这时候就变得很讨厌，就是说，就是好像有一种你变成讨厌的大人这样子，就是应该说，比如我们执政党长期。他在对一些事情妥协的时候是会被批评的。那可是我觉得，其实好，就算执政党他有很多包袱，他没有办法就是说用最进步的方案，但是他有时候对回应这些事情，他是以很傲慢的态度。
是。
那我现在就是想说，我到底就是好，我跟执政党就是到底有没有变成那种？就是比如说，侧翼以为自己是执政党的粉丝，或支持执政党，就是执政党那样子，然后用一个好像很俨然是右派的口吻来教训你们这些那个所谓的打着进步旗号的小党，然后就是以这种姿态在教训他们、教训别人的时候，那我跟他们中间到底还差什么？我觉得至少中间应该至少还差了一个傲慢吧。就
可
是
能是
会，
差一个傲慢，因为至少我们不是什么当权者，我们不会有用什么很瞧不起人的脸孔去回应这样子的诉求吧？我觉得，
对，然后所以我就稍微讲一下我现
只
在，
要有沟通的诚意，应该就不会是傲慢。
那我其实现在讲一下我碰到的情况，就是说，其实你之前在那个拜登的连任之路的主题上面也提到很多，就是说关于以巴战争的部分，就是说，那其实蛮多人他会声援巴勒斯坦的，然后希望能够无条件停火，而且也就是说。而且其中就是有些是对于说台湾跟以色列一些就是说不是很光明正大的那种军火的连结嘛，其实
是，
这个也是就是感到就是说就是觉得这个是很不光明正大的。那但
这已
是，
经被视为不公开的秘密，但是实际上有什么东西，目前我们没有办法以一个政治局外人的身份去得知，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用了天宫的那个雷达，好像跟以色列的铁穹有蛮多技术上面的联系。
就是抄作业的感觉吗？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但是我自己都不是军事专业，所以我也不敢这么说啦。听说很多人这样子说，这技术上面可能是有相关的。
哦，好，以一个非军事专业的我来讲，那我对一些事，就是说，其实美国，就是我们自己的科技发展，其实有时候取决于美国的态度。那它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说。那你自己发展，就是说他不要你发展的东西，比如说核武，他就会
是，
直接很比较激烈的跑来敲掉。那这个可能是冷战时代的事情。那但是就是说，对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做研发的东西，那美国看到哦，你的技术有上来，好，我这个就愿意卖给你。那其实有一部分是说，他不想要台湾能够发展，把这个产业发展起来。那但是你又变成说，你这个没有，你没有，你产业发展不起来，但是你又被迫要去继续研发，然后就很感觉上就很，那叫什么？很刺心还是叫什么？谋财刚那种感觉。 那这是我一个非军事。
有一种你要帮，你说好你要帮我，但实际上你也没有权利帮我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就怎么讲，就美国对台湾还是有一个比较上帝视角的东西啊，对。然后、那美其名说他是在 coach 你，就是说就是去发展，然后但是有时候也是有一种想要看，就是有时候就是看想要看你很辛苦这样子。那我们不当然不当然我们不知道说美国到底什么心态，我们就暂时抱着一个说受之于不如受之于的那种心态去想好了。那但是就是说其实台湾人在面对这个以巴战争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会觉得我到底要不要去站在一个左派的进步立场，然后就是说我自己国家的利益又好像就是与这些与以色列跟美国都是牵扯不清的。然后而且另外一件事就是说其实就是左派很习惯的反战，那导致说其实对台湾比较同情的通常会是右派。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
这个说法在某些状况下成立，比如说在日本，在日本明显关注我们的就是自民党内部的保守主流，还有那个什么产经新闻，这些系统都是在日本国内在政治和媒体上面比较左的，不是在比较右的那个比较右的名词，算是代表人物或代表派阀，代表媒体。那如果是像日本比较左翼一点点的中左一点的自民党的石破茂，或者是日本的媒体像朝日新闻，这些都是比较可能比产经新闻比安倍他们系统要左一点点的，但是他们就对于台湾就明显的是比较没有那么关心，然后会有比较多中国的新闻，就是你如果去找他们的国际新闻找不太到台湾的新闻，找得到中国新闻。
像是韩国他也是啊，就是说
对
啊，就左派好像跟亲中就会比较连结在一起，然后所以就是
主要是左派强调的是一种朝鲜民族主义，所以他们会对北韩友善，那对北韩友善相对来讲对中国也会友善。
这边就变成说台湾在那个就是你就在台湾好像就是左不起来，然后你即使是想要就是你即使是所谓的左派，其实你是在你是相对值的左，但是假如说你放到一个绝对值的量表上面来，搞不好你其实是所谓的右派。
这就要去做那个什么 political compass 那个测验了，你才能知道到底你是在哪一个位置上的左，哪个位置上的右的。对，这个另外再说了，有点偏题了。
因为
不过我是觉得相对来讲，欧美的左派会比较关心，会比起日韩的左派的关心台，这个是我有发现到的现状。
因为其实你说要做左派右派还有什么社群跟自由主义，然后在台湾你就不免的要统独就很烦。
是，
对。那好，那其实我今天就是想要把一个我的作业，其实已经这个作业已经算是就是过了截止期限了啦，那已经就是等于说考卷已经交上去了，但我还是很想讨论一下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站在台湾的立场，你对于比如说要声援巴勒斯坦，或者是要对于要谴责以色列这些东西，那你到底能够站在什么位置上，就是很令人头痛。
这一点真的是，当尤其是看到全世界各地名校都有人站出来声援巴勒斯坦，要求无条件停火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其实是一片静默的。然后有那种在国外留学很多的陆生来台湾交换，从国外来交换，他们会说：“哎，你们台湾不是大学不是应该有很蓬勃的政治运动的传统的发展吗？我们怎么没有看到你在这个议题上面有呼声？”中国人啊是陆生，但是他们在国外读书，所以他们在国外读书，他们可以交换来。但是如果在大陆中国大陆读书的陆生是无法交换。
那所以他们自己对于这个战争，好，我们比较粗暴的说选边站的话，他们是怎么样 怎么样选边的？
基本上只要在国外读书的大学生，基本上都会站在左边左派这一边，然后强是希望 ceasefire， 希望无条件停。所以他们很意外，台湾的明明说台湾的各大学的政治运动还蛮蓬勃的，怎么在这个议题上面全世界都在喊，台湾居然像脱节一样？对。
然后其实你说其实也是有啦，就是说我其实有看到一个什么，就是清大是说他反对，就是邀请就是以色列来，就是有点就是为他去 promote 一些活动，然后他去反对校方做这样的事情。那但是也是说，因为人家都已经要进来校园去宣传了，然后他们才开始做这个联署。那如果照你讲的，就是说那种比如说大学，然后那个运动，就是运动很蓬勃，思想很开放的话，现在早就贴满了那个。
是的，就跟反动中的时候，或者是太阳花那时候是一个样子。他说，照理来讲，他应该会觉得他可能要看到的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完全没有。对。
就当然一方面说大家现在用手机就应该不会想就不大喜欢用大字报的东西，然后以及大家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懒惰，就是说就是并不是说左不左，是懒惰。对，然后以及
要当这个串联人或者是发起人这样子，
然后以及就是说其实好啦，你说民进党执政之后他其实要说豢养吗？还是就反正大家都过得很爽的感觉，然后就是，就是变成说大家都很懒于说去做那种抗争啊，或者是政治的那种就是运动冲撞这种东西。那只是回到台湾的立场，我就觉得好烦哦、喔。就是说，就台湾是不管是以色列或是美国，他都得罪不起，就是这么一个悲哀的角色。
当然，
那过去你说来猪的这一题，然后曾经答过这一题，那这一题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就是这里答的比较爽快，那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说那个就是民进党他在野的时候，他对于说马英九允许进口美牛这件事情他也是很大力的抗议过，那所以就
是而且他把美牛跟美猪捆绑在一起抗议那时候。
对，所以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方面其实就会显示说民进党那个时候的傲慢，然后就是翻脸不认人，而且甚至过去帮他们背书的学者，然后就是
站在他们对立一面，
就变成说你因为他的立场现在跟你不一样，就变成说你开始攻击他。然后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其实当时那是川普他想要在农业州去取得一些政治买票的东西，
稳固他的选票。对
对，那就是那如果说我讨厌川普的话，当然就 不喜欢这样子，当然就 不爽让大家买票。但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没有这么单纯，就是说就算川普败选，你答应的事情就是还是要做，就
是
并不因为说你选上不是川普而是拜登，然后民主党就会说啊算了算了，这个我们再说，就是这个就不用管的，没有没有这样。
当利益当然要继续推啊，而且尤其是我觉得啦，很明显是那时候川普时期的时候，那个那几个农业州，什么爱荷华那几个养猪养牛的，爱荷华、内布拉斯加还是有比较可能翻蓝的可能性，但是在川普的四年，在那边的投放啊，还有关于这个农业上面给的利益的情况下。这几个州现在已经彻底锁红了，已经变成红州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民主党也不会想要去做什么改变，
就是就犯不着得罪他，
犯不着得罪他们啊。对啊，而且这些州也就是固定红州，我确定拿不到票了，我还要再去得罪他们 再去让我在那边输得更惨吗？
嗯，就等于就是说，好吧，既然已经是那个红海这样子，然后就把它放生了这样子。
爱荷华原本在川普当选之前，四个选举人团，对，四个众议员议席是两个民主党、两个共和党的平分秋色的。但是到最近是2022年选举，我们说红潮没有成，但是爱荷华这四个席次全部都翻红了。
啊。哇，
所以
就是有被
不可能
有被握得很紧了，
对，已经握得很紧了。
对，然后以及说莱猪这一题，至少他这个是攸关台湾的，然后你大家其实会比较踊跃的去发表他的意见，就是也是很理所当然。
进不进口台湾，而不是进不进口其他国家，但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问题是其他国家的事情。
就是怎么讲，因为一方面就是你自己有利益在中间，然后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说，我自己会觉得说，像接下来美国这些左派他会去跟拜登抗议，那但是问题是他是美国人，然后美国要军援要出兵，那个都是很攸关美国的事情。那
是的，
对，然后那拜登他也是就是花了很多心思在安抚这些人，然后在整合民主党，就是对，所以说他就会有一种说他们是亲生的小孩，然后所以可以任性的那种感觉。
确实啊，或者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武器的需求，我们没有美国武器的需求，没有对面的那个中国这个随时随地要吃掉我们的对手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因为即便像日本也是有非常蜂拥的那个反以然后支持巴勒斯坦的停火，日本的大学也有这种运动出现，我有看到日本有相关的情况。那日本都这样子了，那台湾呢？台湾是不是因为更加依赖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导致我们比美军直接驻日的日本还更没有发言权？
对，然后就是因为讲到以色列，我先不要讲是谁讲的啦，就是得罪以色列的后果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然后我不要说是谁讲，他就说他那个讲法，然后他那个讲法我自己再诠释一遍的话，就是说他今天根本不用说动什么大的部分，他今天弄个网军，然后一人一口吐沫星子就可以把你淹死这样子。对，就是根本不需要什么成本就可以让你招架不住。然后那
我发现巴勒斯坦那边也是一样啊，他们那些我该怎么说，就是支持巴勒斯坦团体他们也是有发动网军的能力，只是因为台湾的这个议题他们没有表态。但是我看某一些美国的参众议员只要在这个议题上面有说出什么事情来，一样是有一群那个 call for ceasefire 然后 free Palestine 那种网军也是很容易的把他们淹没。所以其实这两方都有投注大量的网军的资源，只是以色列这边可能是以色列政府或者是以色列的民间的状况，那个巴勒斯坦那边一定不是跟哈马斯有关，一定是一些左翼团体。
你觉得他们是义勇军还是就是
他们是义勇军？我觉得他们是义勇军，对，因为那个、
因为就是很散乱嘛，
这个能力去养网军，他们自己都快被打爆了。
就是说，应该说美国他们过去就是说，好啦，你说所谓的那个是叫 SWJ 吗？还是
对，
就是还蛮凶的，然后
正义战士
就还蛮凶的。那当然就是有时候就是你不打到你，应该是不会觉得。不会觉得痛，那有时候就是也是打的，就是莫名。我们从旁观者来看也是莫名其妙，但是我可以从这个来 想说，嗯，那这样子的话，我大概可以提，可以稍微想象说，那些就是比如说挺巴的那个所谓的网络义勇军会有多剽悍。嗯，对，就是说，
我觉得你只要去追踪一个参议员，你或追踪一个众议员，你可能就可以看得到这些人在上面洗版洗得多厉害了。
就是你说追踪他的
IG， 追踪一个 IG，追踪他一个 IG， 对，
他比较常用 IG，
像
还是
对我看到比较多是用 IG， 比如说那个2022年才刚选上的那个。自己是号称进步派的宾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叫 John Fetterman， 因为他自己标榜他自己是 progressive， 所以他有非常他之前有非常多的进步派支持基础，结果他后来在以色列这个议题上面表态是非常轻易的，然后说不管怎么样哈马斯就是一个恐怖组织，我们到现在还没把他从恐怖组织上面被抹出，下面就一堆义勇军去跟他说我后悔捐钱给你了，然后那个什么下次你别想拿到我的票，然后继续 free Palestine， 然后继续说 please call for a ceasefire， 这样子不断的留言不断的洗，到最近都还有这样子的留言出现。对，
因为你先前有提过就是说像桑德斯也有人跑去逼他表态，即使是那个
桑德斯最近很明显已经表态了，他在援外法案上面投了反对票，当然他是支持乌克兰，他支持援助乌克兰，支持援助台湾跟支持援助加沙走廊的人道关怀，但是因为法案被包裹表决了，变成包牌了，所以他只能投反对票。对，这个之后我们再讲，这个之后我应该会拿有专门有时间跟你讨论这件事情。对，
因为这件事我也是想要讨论啦，就是说那好，就是刚刚讲到一个那个说什么以色列是就是得罪以色列就别想走的那个人，那但是他也说就是说也说现在拖太久了，
嗯，
然后拖太久就是说那现在既然原案法案过了，你就赶快把事情就是结束掉，然后就是说，嗯，怎么讲就是说也是站在一个就是说就是希望就是你赶快把事情结束掉，然后我就在想说，欸，你这样想，然后莫非你跟拜登有线吗？当然不一定啦，就是可能是一些什么，
太可能了，
当然可能是一些就是说国外的政论或者是他们的那些就是表达的意见，但是我那时候就是会有一种欸，就是不知道拜登怎么想，然后我很想跟他问一下那种感觉。
我相信拜登现在头在烧，而且现在那个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左翼团体的指控已经指控到以色列在对于巴勒斯坦人支持哈马斯的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灭绝，他们指控已经到这样，这是已经可以上联合国国际法庭的大罪了。
那
这
是这个
指
控是有根据的吗？
他们说因为在一些人道设施，比如像学校跟医院甚至难民营，以色列都持续进行着轰炸跟扫荡，就是空中也轰炸，然后在陆地上也有军队出动去围剿，就直接进到场所里面的，所以我会认为这其实是有一定的成立的道理可能，但是至于成立的罪有多重，然后是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认知的种族灭绝，是不是我们认为的 genocide， 其实我觉得要看国际法庭，但是我可以确定是他以色列已经踩到那个边线。
嗯哼，
对，
就是拜登啊，拜登那个如果可以就是跟我通灵一下你的苦恼的话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我就不会得罪美国，这样就觉得有那个有人罩我们
民进党跟国民党都没有办法跟拜登通灵了，我们怎么跟拜登通灵？
没有，就是说没有线，只能用通灵的，
对，也是的。
他们会有线吧，就是说至少会有一些线吧，你觉得？
嗯，
像是民进党跟国民党他们线大概分别来自什么哪些
他们线应该都是一些智库了，我觉得最线最多到智库， 然后到一点到可能到一点点的众议员而已啦，他们可能我觉得现到不了某些参议员，
嗯哼哼，
觉得有点，对，参议员可能都是跟那些智库有关系，所以才会有包含之前蔡英文去访问美国的参议员有出来有一些表态，这个可能是跟智库的上面的连结，他并不是可能直接跟智库，并不是透完全没有透过中间人而直接有台湾政党跟美国政党直接牵线，或就是甚至到参议员牵线，我都觉得有点难。
就是你可能先跟人家小弟就是打成一片，然后就
打
点关系，然后偶尔不时就是说啊，这个某某这个请笑纳这样子。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就是那个什么掏出一个手镯来啊，某某这个。这个一切就是拜托你了这样子，然后人家就点点头，然后就可能你有机会就是见到什么什么皇亲国戚或者是什么那个大官这样子，那这样听起来是蛮心酸的。
其实是这样啊，因为从来都不可能有这种直接点对点，元首对元首或国会对元首的这种，只要中国跟美国建交之后，台湾这边应该是完全没有这样的线的。
所以
即便是在中华民国与美国是建交期间的话，很多的参众议员也是要透过这样子中间的什么团体，比如像比如说反共的基金会这样子去把线牵起来。
所以就是他们是刻意设下一个断点或防火墙这样子。
对，我觉得跟这个断点有关系耶，不然现就会变得跟现在那个民主党的那个纽泽西的那个参议员一样，他现在被抓到是直接去收了埃及外交官的金条，然后直接塞在自己的西装外套里面，现在确定被定罪。
这个就太明显了吧。
这个就太明显了啊，当然是他那个是直接线对直接人对人，那个被抓出马上被抓出来。
而且他难道如果要收钱的话，不是会就是不是我们看都会什么丢在某个垃圾桶里，然后你再去捡，然后若无其事的把它拿起来吗？怎么还直接这样子交了？
对，我那时候看到新闻也很夸张，因为这一位以前当那个叫做 Menendez， 他当过那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然后也长期被视为是亲台民主党的亲台派，他是古巴后裔的，有所以有人说可能跟他出身有关系，但是他这些
你说古巴人比较喜欢拿到实际的金条这种感觉吗？就是喜欢人与人之间，
是古巴人可能会喜欢反共的国家。
哦哦，好，
可能天然对于反共国家有一点天然的好感亲近度这样子。
没有，我觉得我还是对于直接拿金条比较 shock， 但是其实对于说什么他的立场，比如到底是反共还是怎么样，其实反而比较没有那么在意，就是我们都在意这种细枝末节那种连续剧的东西。
是那金条的部分，因为他之前在选上一届，在选2018年在选第三届连任的时候，就已经被指控收了药厂的钱了，那最后是有定罪，但是没有什么执行的问题，但是这一次太明显，直接收了金条，直接收了埃及外交官的金条。
哇，做的真不，
然后是
真不
细，然后说直接上门找，是塞在他的那些大衣，他那些挂在衣柜里面大衣的口袋里面，直接拉金条拉出来这样子。
这做的可真不细致，至少要有白手套什么的吧。
是啊，我也觉得挺，我看了那个新闻我也觉得很鸟啊，
就是他们是这样，他们是觉得 FBI 还是什么的，就是帮他们是北七吗？
谁知道。
那
我等一下再把新闻贴给你。
所以你其实这样，照你这样讲，其实应该我们花在那种就是打通关节上面的钱应该也不少吧。
当然我们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但是我们可以从这样子互动来知道是不少，因为光埃及这种国家跟美国有直接外交关系，然后有直接的利益，因为在关于中东问题上面，埃及算美国的盟友， 从那个萨达特开始就是盟友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他们必须得要，肯定得要有互动，都需要到直接塞金条这么昂贵的手段。那更何况是没有直接外交关系的台湾。
因为这种事情其实有时候不只是说要表示多少，但是你能够搞这种事情其实也是跟你的国家的清廉度有关啦。那所以说就是他在就是说他在那个就是要一时一时的状况下，就是当然说好吧，我不知道，其实我不知道埃及的清廉度到底怎么样，但是
埃及清廉度应该不怎么样。
对，我是就是我是还没有查过这个资料，但是应该是有很多上下其手的空间吧。
所以基本上那个席次，这一位 Menendez 参议员基本上就不太可能继续选下去了，所以我们有可能在纽泽西这个州看到美国第一位韩国裔的参议员选上这样子。
哦。
所以会有一个含义的，因为纽泽西基本上就是铁蓝州啊，这个就只是另外一个民主党换到一个民主党换到另外一个民主党的可能。那目前看起来出现的是那个含义的。
比如说我记得朋友区前一阵子也是有接受过访问，然后表达过他对于就是以巴战争这个的想法。
那裴洛西的想法大概就是几点嘛，以色列是美国坚定的盟友，我们必须支持他。然后巴勒斯坦的难民，无辜的难民所遭受到的被遭受到的迫害还有困难，美国会积极的援助，因为他们是最无辜的，他们最需要的是人权上面的关注，那美国这边不会落下。那第三个点就是佩洛西认定哈马斯是恐怖组织，所以他认同以色列对哈马斯出兵的正当性。
嗯哼，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微妙的部分，就是说他踩的部分，就是说他是就是人道的部分，他是，但是就是他还
是
抓住
民主党最基础的，就关于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对于这个以巴战争的议题最基础的问题，就是关于难民的援助，这边民主党绝对是开绿灯的。不管他是哪一种类型的民主党人，他是进步派、中间派，
这个应该是一个共识吧？就是说，
这是个共识，对。
那就是说，
因为以色列真的难看，以色列打的真的很难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在留言区给我们5星好评，或是抖内请我们喝咖啡哦。